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呢，是周三，也就是7月9日，川普的解放日关税上涨暂停90天的截止日。那么按之前川普的说法，也就是到周三没有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的关税就要恢复到4月份宣布的高额关税的水平。目前川普政府已经确认的达成协议的国家只有2个，英国和越南。那么舆论普遍预期川普政府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协议呢可能会推迟，也就是说这种暂停期会延长。但是相当多的国家呢，川普不打算再与他们谈判，会从7月9日开始呢给他们发通知，就确定关税的水平。所以在7月9号注定会给资本市场掀起风浪。目前还很难判断川普在7月9号会制造多么大的风浪。如果涉及到主要贸易伙伴的一些矛盾的激化，甚至是川普发布一些矛盾激化的威胁，它就可能会给市场啊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压力。所以未来一周关税问题成为市场最大的风险。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周三美联储会公布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纪要。那么华尔街呢也希望通过这个会议纪要能够寻找每一个票据委员对未来利率政策走势的观点，以此来寻找下一次美联储降息的时间节点。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要经济事件呢，是美国最大的电商企业亚马逊从周二开始进行为期4天的与中国的购物节类似的销售活动。那么以往呢是2天这个活动，这一次呢延长到4天。华尔街希望通过了解亚马逊的这个销售活动的效果来判断美国的消费是否会受到关税政策的影响，所以这也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要经济事件，周四欧元区会发布啊零售销售的一些数据，同时呢也会发布投资者信心指数，这对于我们来了解欧元区的经济的走势是个重要的这个观察窗口。第五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要经济事件是美国时间周二晚上9点半，也就是北京时间的周三上午的9点半，中国国家统计局将会发布6月份的通胀数据，同时还会发布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批发价格指数。华尔街关注周三中国这个数据是希望能够了解中国的这个通货紧缩是否有所改善或者是否进一步恶化。没有人指望中国能够摆脱通货紧缩，但是非常关注啊通货紧缩的程度，所以这个对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这个数据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当然有些网友会讲说中共数据不可信，但是即便是中共报喜不报忧的这样一种总体的数据要求原则下，中国国家统计局怎么修饰怎么帮忙也没有掩盖住通货紧缩。所以假如中国国家统计局不采取极端手段的话，周三公布的这个数据呢它仍然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所以总的来讲，未来一周市场最关注的还是川普的关税政策。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呢全球舆论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个从昨天开始就很热，今天仍然在发酵，那就是世界首富马斯克宣布成立美国党。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呢与网友分享。第一个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就是马斯克宣布成立美国党与川普进一步决裂。共和党总统川普与其主要的竞选资金提供者伊隆马斯克之间的争端周六再次出现转折，这位亿万富翁宣布成立一个新的政党，称川普的达尔梅法案将使美国破产。就他成立政党的出发点是因为川普的这个达尔梅的法案呢要把美国搞破产，所以为了挽救美国成立这个美国党。昨天马斯克的一篇贴文中宣称，今天美国党成立是为了把自由还给你们。他写道，如果你们想要一个新的政党，那么你们的比例是2:1，你们就能够得到它。在马斯克宣布这一消息之前，川普周五签署了自称达尔梅的减税和支出法案，但遭到了马斯克的强烈反对。那么第二个相关最新信息，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他报道标题呢简单粗暴，就是马斯克的美国党能成功吗？他一共分析了四个方面的问题或者因素。就第一，马斯克成立这个美国党有什么宗旨？就你不能随便拉一帮人成立个党，或者我为了赢取某一个职位，就作为政党啊，总还是要有些理念。那马斯克他的党究竟是一个什么理念呢？那么目前能够追索到的这个依据，就是马斯克呢在回复与他关系比较好的商业伙伴泰勒·帕尔默的推文，这个可能是他们之间呢有意的做的这种一问一答。马斯克在回复帕尔默有关这个党的宗旨时候，他这样表达的：这个美国党主张减少债务，负责任的支出，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现代化军队，加速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取得竞争优势，减少各领域监管，特别是能源领域，维护言论自由，支持生育政策等政策。那马斯克可能呢，对他能想到的以及他对政治啊最关注的一些方面，提了这么一些政治主张。这个能不能构成一个政党的纲领，可能这些话呢可能还原始了一些，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这个马斯克的美国党的党纲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充实内容。第二个呢，这个报道他就想反映外界对马斯克成立美国党的第一反应，因为目前呢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对马斯克新成立的这个政党很少有人呢认真来评论，所以从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来讲，能够找到的有实质性的反映行为的新闻呢，那就是美国一家比较著名的投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菲斯巴克，他在昨天第一时间呢对于马斯克新成立政党做出了反应，这也引起了媒体的广泛的重视和报道。菲斯巴克宣称他要推迟他们公司啊原计划推出的有关特斯拉股票的 ETF 产品，他恳请董事会立即召开会议，评估马斯克的政治野心是否与其作为特斯拉 CEO 的全职职责相兼容。菲斯巴克认为成立新政党分散了他对特斯拉员工和股东的注意力和精力，一个政治党派不仅无法支持特斯拉的使命，反而会积极的破坏它。那么你如果看到这个新闻呢，你认为是特斯拉的股东或者特斯拉的投资者反对马斯克参与政治，或者是马斯克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企业的话，那么你可能太简单的看待这个新闻了。实际上这个菲斯巴克这个人呢，他是绝对的川粉，就他喜欢马斯克是因为他喜欢川普，因为当时川普与马斯克的关系很好，他才支持马斯克的。那么这个菲斯巴克在7月2号他就宣布成立一个政治基金来赞助、共和党的一些选举活动，他这个基金的名字呢就叫 FSD。 那么相信特斯拉的用户呢都了解 FSD 呢是特斯拉的自动驾驶辅助软件的一个缩写，但是这个菲斯巴克他成立这个 FSD 政治基金呢，他的缩写啊是完全支持川普，就他的 FSD 并与马斯克并没有关系的。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老兄成立这么一个基金，而且时间节点在7月2号的话，你应该能感受到就他本身来讲是在帮川普出头的。所以这个所谓的投资者因为马斯克成立新的政党要紧急暂停有关特斯拉股票的 ETF 产品的上市，这个并不是单纯的作为投资者的反应，它更多的呢是代表川普出来教训马斯克。这个报道呢第三个内容呢也很有意思，说马斯克呀，他涉足于政治领域啊，他是尝到了甜头的，就政治对他的经营呢是有好处的，这个以往呢媒体报道并不是太多。他这个报道就回顾了马斯克在2013年的时候，他在德州他请求议会的立法者修改法律，因为他希望特斯拉的销售啊要绕开传统的汽车经销商，比如说类似于中国的 4S 店，就要绕过传统的销售方式，他要直接向公众销售他的特斯拉电动车。那么为了修改这些法律，马斯克呢很虔诚，穿着西装很认真的去劝说这些议员，但是没有买账，因为当时马斯克在德州没有什么影响。那么最近几年马斯克把总部搬到德州，而且积极投资资助了一些德州的选举活动，现在啊，整个德州的议会马斯克说了算，甚至呢，他这个描述在今年的德州的立法会议期间马斯克根本不用到场， 你看2013年的时候，马斯克要到场还要穿着一本正经的西装，现在他根本不需要到场，他提的一些要求德州的议会啊，绝大部分都满足他，而且优先满足他成为法律。比如说他要求德州创建一个新的犯罪条款，如果有人在他德州的 SpaceX 就航天这个基地附近，如果有人飞行无人机或者干扰操作就可以逮捕，人家德州就通过了。比如他希望德州立法，让他拥有啊他这个航空基地附近的高速公路和公共海滩的控制权，因为他说他为了便于发射火箭，这个人家德州议会也满足。就是马斯克他对政治的投资给他带来的回报是非常高的，所以他也热衷于政治，并不是简单的因为信仰或者意识形态。所以这是他第三个来分析，就马斯克成立新政党啊，他的动机原因。这个报道呢，他认为是马斯克是尝到了甜头的。第四个方面呢，他就探讨马斯克的美国党能干成吗，或者能坚持下去吗？那么他也做了三个方面分析。就第一，美国历史上第三方政党成功的案例非常少，最成功的是1992年当时以独立的身份总统候选人罗斯佩罗，他获得了 19.8% 的普选票，但是你这个得票率呢没有办法转化成为选举人票。那么另外一个相对比较成功的案例呢，是2016年大选中以自由党的名义参加竞选的加里·约翰逊，他获得了 3.27% 的普选票。那么为什么第三方政党在美国很难成功呢？昨天有很多媒体的报道说马斯克要成立第三大党，实际上除了共和党民主党以外，美国的政党多如牛毛，马斯克成立的可能是第 N 个政党。那么要想成为与共和党民主党啊并驾齐驱或者有一定影响的第三大政党，马斯克能不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呢？这个报道他认为美国的选举制度本身对第三方的政党他就有一种啊天然的结构性障碍。美国雪城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赫里指出，创建和维持可行的第三方政党存在几个结构性的障碍，除了地方层面的一些例外，美国的立法机构和行政选举使用的地理定义的选区由一人代表通过竞争中获得第一名当选，无论其选票比例大小，这意味着无法竞争成为第一名的政党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选民的，并且即使创建后很难维持自己。第二个方面原因呢，就第三政党很难成功是美国人的政治观点范围往往比其他国家更窄，它不像欧洲，欧洲的人想法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美国人想法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简单，他们都聚集在民主党共和党的这个政治目标下，因此另一个政党就第三方政党啊非常难突破。这个李赫教授说，我们往往对相似的事物两种不同风味有广泛的共识，没有人真正的争论取消医疗保险或社会保障，例如也没有人争论真正的社会主义，尽管这一点可能正在改变。就美国人的政治界限还是非常分明的，就他们的政治空间并不大的，好多事他们不会去考虑的。那么这个报道他也分析了马斯克的美国党呢也有些优势。第一大优势就马斯克有钱，他有3610亿美元的资产，他也控制着社交平台 X 平台，他本人也是极具号召力。第二呢，马斯克美国党的优势，就马斯克这个美国党他还能够吸引一批在美国有影响的一些知名人士，比如说杨安泽，就2020年大选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选的这个台湾裔的这个杨安泽，包括前小牛队的老板，当然美国的保守派的网红劳拉呢，认为共和党有几个人可能会加入马斯克的美国党，比如这次在议会投反对票的，对大而美的方案投反对票的几个参议员众议员，甚至他也点名了塔克卡森，塔克卡森与川普也分道扬镳，可能这些右翼的与川普分裂的人呢可能也会加入了他这个美国党。第三个认为他的有一定的优势呢，是根据数据分析公司7月3日发布的民调显示，就有 40% 的人呢考虑可能会支持马斯克的政党，就这个比例还是不低的。那么马斯克的美国党打算什么时候上路呢，或者什么时候开始影响美国政治，或者近期目标是什么呢？马斯克他说的很直白，第一呢，明年中期选举就登场，指正朝夕，就还不是说遥远筹备期啊酝酿期，明年中期选举就要把大旗拉起来了，就要开始竞选美国党的参议员众议员。第二呢，目标也明确了，明年要搞到什么程度呢，争取 两到三个参议员席位，就是马斯克的党啊，要有两到三个参议员席位。大家知道参议员很金贵的，每个州只有两个人名额，他要拿到两到三个参议员席位。同时呢，他希望拿到八到十个众议院的席位。那么如果有两到三个参议员以及八到十个众议员，那么他就很可能成为啊，在国会当中有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少数。因为其他两个党假如都不能够超过半数的话，那么第三方这个少数政党它就变得就非常关键的，就非常像目前的这个台湾的民众党。台湾民众党在民进党与国民党的对峙中，它倒向哪一方，哪一方就是议会的多数。当然台湾这个民众党呢，它也不一样，它是无条件的，所有的问题它都是支持国民党的，它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小国民党。那所谓的关键少数，它是要推行它自己的意愿，他自己愿与两大党都不一样，他有些方面会支持甲，有些方面会支持乙。但是台湾的民众党呢是非常仇视啊民进党的，所以他那个也就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联盟。那么杨安泽呢还给马斯克支了一招，就说你不要光盯着两个三个参议员的席位和八到十个众议院的席位，他说实际上啊搞就搞大的，你甚至不要把自己啊矮化成啊第三大党关键小党，你说不定弄不好啊你还是弄成最大党的。那么杨安泽他这个人数学很好的，他给他算了一个账，他说全美啊有超过50万个地方选举民选官员的职位，有50万个，那么其中 70% 的职位都没有认真的去竞争，或者没有人，两党啊现有两大党啊都不太关心那些职位，所以啊这 70% 啊我们只要一插手那就是我们的人。而且目前呢50万个地方民选官员 10% 的职位是空缺的，这我们都可以补充上美国党的人，所以你把基层抓住了啊，就不愁上面呢弄成参议员和众议员。哎，他这么一算呢还真还是有一些道理的，就美国的政治啊，他不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那么严密全覆盖。那么杨恩泽他就算出来现在政治上的一些啊空白点，这些呢可以低投入很快的取得影响。所以你看这个报道他分析既有优势也有些劣势，所以 LT 总的感觉呢，马斯克对美国的政治冲击波一定会有的，甚至大概率啊会给两党带来一定的冲击的。或者你也可以理解两党在某个时候可能需要马斯克的帮助的。当然马斯克这个人呢，政治上来讲他也从来不是一个很直凿的人，你包括这两天川普的支持者 MAGA 在传送一个马斯克2018年他自己发的贴文，他在那个贴文一开头他就公开承认，他说我是个社会主义者，包括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赞美。所以他的政治倾向，他现在的身份呢，政治身份呢似乎是美国的右翼的政治家，无非是在某些理念与川普不一样，但是他在另外一些场合他又非常容易的流露出来呢其他的一些政治倾向。所以马斯克究竟会给美国的政治带来多大的冲击还是值得围观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今天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贝森特称美国即将达成的多项贸易协议预计未来几天公布消息。现在华尔街啊都非常忐忑的心情呢等待7月9日的这种啊暂停期的结束，不知道川普又要制造多大的动静。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今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即将在7月9日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之前达成几项贸易协议，并预计未来几天将发布几项重大声明。贝森特在接受 CNN 的采访时表示，川普总统还将向100个与美国贸易往来不多的小国发出信函，通知他们将面临更高的关税的税率，该税率于4月2日首次确定之后暂停至7月9日。贝森特告诉 CNN， 川普总统将致信我们的一些贸易伙伴，称如果你们不推进谈判，那么8月1日你们的关税水平将回落到4月2日的水平，所以我认为我们很快会看到很多协议达成。那贝森特这个话讲呢，他的信心还是来自于川普的威胁。那么今天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凯文哈塞特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表示，为了进行认真的谈判的国家，美国提供了一些回旋的余地。他说，你知道美国始终愿意与所有人就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进行对话，有些事情最后是有期限的，有些事情已经迫在眉睫，所以事情可能会被推迟到最后期限之后，那就是延长了。那么白宫的经济顾问史蒂芬米兰 在接受 ABC 新闻采访当中，他也进行那些透露。他说，我听到了与欧洲谈判的好消息，我也听到了与印度谈判的好消息，因此我预计一些正在做出让步的国家可能会看到他们的谈判日期被推迟。那么这个实际上他透露呢，美国与欧盟的谈判与印度的谈判相对来讲是比较顺利，而与日本韩国等谈判呢，可能没有被传播好消息的话，可能就会有些麻烦。但从贝斯特今天讲的这个7月9日截止期的谈判形式来看呢，他并没有给出一些令人信服的或者令人鼓舞的一些谈判进展的信息，所以未来两天我们还是要保持密切的关注。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就川普与普京通话之后呢，他说还要与泽连斯基通话。那么川普与泽连斯基通话发生了没有，通话什么内容，各方呢都很少有信息。乌克兰方面呢证实通话了，而且通话不错。美国方面呢，白宫方面呢不愿意说。那么路透社呢，他终于打探到一些这一次川普与泽连斯基通话的一些具体信息。他这个报道标题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与川普的最新通话是他迄今为止最有成效的一次。那么如果按这个标题的话，相信关注乌克兰支持乌克兰的网友可能会感觉不错。报道这样描述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六表示，本周他与美国总统川普的最新一次对话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最富有成效的一次谈话。泽连斯基说，就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的谈话而言，这可能是我们这段时间以来最好的、最富有成效的谈话。我们讨论了防空问题，我很感激你们愿意提供帮助。爱国者导弹系统正是防御弹道导弹威胁的关键。泽连斯基还表示，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其他几个重要的事项，双方官员将在即将举行的会谈中考虑这些事项。那么川普对外的评论呢，他只是简单讲了一句，说我与泽连斯基进行了一次很好的对话，那么其他内容他就不愿意说。那么如果对照泽连斯基讲的这一段话呢， LT 理解呢，川普不愿意说是川普可能认为这些内容呢会得罪普京，或者没有必要让普京知道这些内容。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信息呢想补充与网友分享。就这两天，就这个周末国会的一些议员，不仅民主党的议员和一些媒体，包括共和党籍的一些参议员、众议员，都在批评美国国防部，就说目前普京呢正在发动夏季攻势，对乌克兰大打出手，而且公开宣布要占领这个苏梅，这个就离基辅很近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防部怎么断供乌克兰的一些关键武器呢？而且这个还不是你川普政府援助的，这个是拜登时期国会批准的援助的一些内容，怎么你说停就停了呢？所以这两天美国国会议员呢集中在批评谁呢？就批评国防部的第一副部长。那个老兄呢，相信关注台湾的网友印象很深的，因为他在担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之前，他就在 X 平台发了一段推文，他说台湾也不是不能丢的，就台湾丢了或者中共占领台湾了，美国也照样过自己的日子。就这个观点呢，并不是美国人的新的说法，但是他违背了美国台湾问题的战略模糊的一贯立场。他把所谓的战略模糊，我既可以保台湾，我也可以不保台湾，这种模糊当然包括不保台湾，但是美国的官方从来不愿意说这个话，但是这个老兄他就这么说，或者他在战略模糊这个立场上倾向于可以拿台湾做交易，所以这个老兄是一直受到舆论的一些争论的。那么这一次突然断供乌克兰的一些关键武器，特别防空武器，几个国会议员呢就指责这个老兄坏事，当然也有个别的共和党的参议员呢指责是国防部长霍克塞斯是他自作主张，而且呢有些媒体煞有介事报道说这是霍克塞斯第二次自作主张断供乌克兰的武器。那么对于这个热点事件呢， LT 认为呢这也是舆论包括这些国会议员避重就轻，在川普强调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的这样一种氛围下，国防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哪里敢擅自做主啊？甚至这次参议员指出说，上一次断供也是国防部擅自做主，后来事实证明呢，不是擅自做主，就川普要求的。所以你结合这两个方面的信息呢 ，LT 对泽连斯基说的最有成效的一次谈话，对这个事儿还是心里犯嘀咕。因为从川普阵营 特别是最能代表川普的内心的他的两个儿子，仍然是对乌克兰是有极大的不满甚至仇恨的。这个不改变，川普很难真正的去帮乌克兰。当然川普会不会考虑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捐弃前嫌，是不是真的暗中来支持乌克兰，这个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也欢迎呢打探到相关信息的网友呢在评论区与大家分享。第五条与网友分享一条中国的社交媒体啊热搜榜排名前列的一个新闻，也是一个热门话题的一个新闻。我们首先来分享啊中国央视的报道，它报道的标题是官方通报 K1373 列车乘客破窗通风事件，已对砸窗男子进行批评教育。他报道这样描述的，近日 K1373 次列车在浙江金华脱线停运约3小时，因车内空调无法运行，有乘客拿安全锤砸碎车窗通风。广铁长沙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当时车内虽然闷热，但没有达到马上开启车门和破窗应急案的紧急程度。对于砸窗男子，铁路公安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车辆工作人员对破损车窗进行了修复。这就是一个事由，这个事儿呢就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广泛的议论。但是今天呢这个事儿再次冲上了热搜榜的前列呢，是因为中国网的一个评论，这当然是一个正能量的评论。中国网这个评论的标题就是砸窗非英雄之举，手续方为安。他这个评论呢是这样来描述的，车门车窗是保障旅客安全的坚实防线，绝不容随意破坏。在列车滞留期间，有旅客要求打开车门透气，这一诉求看似合理，毕竟在闷热的车厢里确实不好受，但车门作为紧急情况下的输送通道，其开闭权限应由专业人员依据现场状况判定，公众应该正确看待此类事件，明确在公共交通应急处置中保障整体安全和秩序才是首要原则。有些人以结果为导向为臆想，称如果无人砸窗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铁路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采取了诸多有效措施，以促进空气流通，降低车厢温度，并协调站外送来八宝粥和矿泉水。尽管车内闷热，但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旅客的不适，并没有达到直接威胁旅客生命的紧急程度。砸窗不仅导致列车设备损坏，还打乱正常应急处置节奏，让原本紧张的救援工作还要分出精力来处理车窗破损的问题。这个文章啊，它算不上顶级的党媒，并不是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的评论，但是 LT 注意到，就中国网民普遍对这个文章非常反感。就在这种情况下，各方面的确需要互相理解，但是这篇文章来教训民众，特别是举一反三，威胁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不能砸窗，这个呢就有点激怒了中国网民。 LT 注意去看各个社交平台中共允许保留下来的评论，大多数还是批评这个文章的观点的。你比如说点赞比较多的一个观点，这当然是中共允许的，他这个评论是这样描述，说应该让这个作者啊关入闷罐里体验一下再来写这样的文章。他说，我是体验过夏天被闷在火车车厢里，冷气关闭，全身汗湿，无法呼吸的感觉，下一刻就可能窒息。还有一个比较热门评论是让人匪夷所思，这个时候这个气温满满一车人停留3个小时通风不畅，一般常识也应该明白人的生理感觉是第一位的，这个时候把窗子打碎通风救人有什么必要跟规则和流程对立起来呢？车厢里有老有少，身体状况并不一样，3个小时车内温度40多度，他们能承受得了吗？真是教条主义。那么对这个热点新闻事件呢，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中共这种官方媒体啊，本能的跳出来维稳，本能的跳出来教训民众。那么从这个热门新闻的舆论反应来看呢，这次维稳呢是翻车了的，连中共都不敢压制民众的这种不满。因为你这种啊高度封闭的这样一种啊车厢，在夏天盛夏3个小时要被封在车厢里边，那么从目前结果来讲是3个小时，但是大家设身处地想一想，车厢里边的人谁知道是几个小时啊？当你关1个小时时候，你认为呢马上会开，如果又关了1个小时，你可能就会有一些崩溃了，接下来又被关了1个小时， 所以他并不是说一开始我就告诉你了，最多一个小时或最多两个小时或者最多三个小时，他并不是的，是在大家很绝望很无助情况下人家砸这个窗的。那么你这个中国网这个评论，那潜台词就是跟你关100个小时你也不能砸窗，要听党的，要听官方的，要听这个车辆控制方的，这个谁敢听啊？你看郑州大家有没有印象，郑州那个地铁明明灌水了，但是这个列车长告诉你要灌水吗？人家不告诉你啊，你继续上车啊，继续往充满洪水的这个隧道里开啊，那最后死了人谁倒霉啊？你要等通知什么按要求不砸窗，那可能吗？所以本身你这种管理并不透明，并不及时，也并不靠谱的。所以你这个时候在人命关天情况下你来教训人家砸窗，这个会触犯众怒的。你如果不是有意的对民众有刻苦的仇恨，你最好的理解，最善意的理解，它就是一种维稳的本能，这个是民众很反感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从中央电视台通报官方处理来讲， LT 感觉铁路方面处理的方式比党媒啊这种啊教师爷教训的这样一种态度呢要柔性一些，他只是对这个砸窗子进行了批评教育而已，所以对这种处理方式还是能够接受的。你也不可能说你砸得好，铁路方面他不会鼓励人们呢遇到特殊情况就立即砸窗。那假如真的是像央视报道这样只是进行批评教育的话，那么 LT 对铁路方面这个处理方式认为还是比较得当的，比较恰当的。但如果他们私下在批评教育之外又有一些额外的惩罚，比如说让人家赔钱，或者比如说并不是一种啊简单的文明的批评教育，比如说有些体罚甚至有些酷刑，那又当别论了。那如果是那种情况下，铁路公安呢可能也需要受到谴责。但就目前这个报道字面的体现来讲，这种处理的方式还是可以接受的。第六条与网友分享两条有关中国的对外贸易冲突的两个最新的新闻。第一个呢是路透社今天报道，标题是中国对欧盟医疗器材采购采取报复措施。中国对欧盟企业的医疗器材的采购实施了一些对等的限制。根据中国财政部今天发布的声明，自7月6日起，欧盟企业将被排除在中国政府采购某些医疗器材之外，前提是采购金额超过4500万人民币。中国商务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欧盟在华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受此限制措施的影响。此前欧盟宣布计划限制中国医疗器材制造商获得价值超过500万欧元的公共采购合约。一位知情的欧盟官员透露，这些措施将限制中国企业获得该领域大约 60% 的公共支出，约1500亿欧元。欧盟也将允许得标的中国投入比例不超过 50%。 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马上要举行中国与欧盟峰会了，在峰会前你看不到一些缓和的迹象，反而中欧之间矛盾的激化的新闻每天都有。第二呢是也是路透社报道，标题就是法国呼吁设置关税壁垒阻止中国扼杀产业。你看这都是峰会之前呢都在磨刀霍霍。法国财政部长埃里克·隆巴德表示，欧洲必须加强关税壁垒以对抗可能损害欧洲大陆经济的中国进口产品。隆巴德表示，欧盟已经对钢铁和汽车采取了行动，但必须改变规则以允许更广泛的针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的限制。当今世界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工业，我们必须在所有工业领域都这样做，否则中国在每个领域都拥有超过 50% 全球市场份额的产能政策将会扼杀我们的工业。那么法国财政部长在这次演讲当中也批评了美国、俄罗斯，他认为啊，美国、中国、俄罗斯是当今秩序的破坏者。但是他讲的更多的具体内容呢，是针对中国对欧洲工业的扼杀。那么第三个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最新信息呢，是中国财新网的报道。就财新网报道这个还很有意思的，它标题是美中关税战休兵抢运不在，中美海运价最高暴跌 63%。 就中美的停战协议达成了，现在开始正的执行了，之前的那种啊囤货抢运呢就突然停止了。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运往美西的40尺货柜单价为2089美元，与6月6日美中贸易战暂停运输高峰期5606美元相比较暴跌了 63%。 一名海运人士表示，近一个月来中美航线海运价格可谓大起大落， 理由是美中日内瓦协议商定的关税战5月14日起休战90天，中国输美货品一度暴增，更出现抢运期，在货轮短时间调配不及和供应不足下，中美航线海运价格一路飙升。那么6月第二周起，中美航线的海运价格便一路回落，7月初更已跌破休战前的价格，主要原因是货运能力已恢复正常水平，加上输美货品量在抢运过后反而下跌，如今竟无货可运。所以之前呢，这种囤货抢运的浪潮呢又出现报复性的下跌，所以7月份的中国的外贸数据啊，可能逐步才能够反映出贸易战对中国的外贸的影响。因为之前贸易战越打，中国的出口越多，那么从这个货运这个先行指标来看，这个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啊，可能从7月份8月份的数据可能才能够真正体现出来。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一个中美贸易战的一个基础性的问题，这也是容易被大多数网友啊忽视的问题，就是美国究竟对中国征收了多高的关税。 LT 注意到有一些反贼呢，就是与正能量的网友啊一样的思维方式，就是夸大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关税，似乎要描述啊川普的暴脾气或者美国的暴脾气要把中国吓尿。我们今天来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原汁原味的从美国官方的数据里边全面介绍了美国对华征收关税的实际状况，可能呢与绝大多数网友想象的不一样。他这个报道标题就是川普第一个任期以来至今美国对华关税明细说明。他实际上美国对华的贸易战关税是三个部分组成的，第一个部分是川普第一个任期以内的贸易战关税，第二个部分呢是拜登时期他又给中国增加一些关税，第三个部分是川普第二个任期以来对中国增加的关税。那么目前关税的截止水平呢，就是伦敦谈判之后冻结的贸易战的关税，或者叫停战协议。他这样来描述的，自2018年以来数十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受到美国额外关税的影响，最初是在川普首次担任总统期间，后来是在拜登政府期间，今年川普重返白宫后，川普对中国的商品征收了更多的关税。美国征收关税的范围很广，包括根据贸易法第301条征收的关税，以及根据第232条征收的关税。这个232是出于国家安全原因，301呢主要是针对贸易不平衡的原因。那么目前就截止到目前，美国真实的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是有七个方面的内容构成的。第一个呢就是 10% 的互惠关税，这个是所有产品全覆盖的 10%。 第二个呢是全覆盖，就所有商品类别 20% 的芬太尼关税。那所谓的停战协议，就美国征收中国所有产品的这个基本关税是 30%。 那么在 30% 之外，之前川普第一个任期、拜登的任期以及川普第二个任期还有一些专项的关税并没有豁免计入累计，这包括2018年7月6日川普当时公布的清单一。那么清单一呢是对药品、钢铁、铝、车辆、飞机、医疗、外科、器械和设备等征收 25% 的关税。清单二是2018年8月23号对车辆、铁路、电车、机车、飞机及其零件、医疗和外科手术器械及设备也征收 25% 的关税。清单三就范围就更扩大了，预制品、预制食品、饮料、矿产品、肥料、木制品、纺织品、贵金属、车辆、飞机、船舶、机械、机械器具也征收 25% 的关税。清单四又扩大了一批商品。那么这四个清单今天是不是都在执行呢？这就是我们需要了解真实的美国征税的状况。实际上在2019年的9月川普政府当时他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他对依据301条款对价值总价值超过12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呢，从 25% 呢就下调到 15%， 后来又把这15呢又减到了 7.5%。 这个主要是指清单4的所谓的 25% 的关税呢，实际上只征收了 7.5%。 那么 7.5 加上 20% 的芬太尼关税和 10% 的对等关税的话，也就是 37.5%。 或者呢你可以说一些主要的消费品实际征收的关税是 37.5%， 或者最低那一档的是 37.5%。 这个概念相信多数网友是没有这个概念的。第二个呢，对美国啊实际征收中国产品的关税，大多数网友并不是很清楚的呢，是有些产品的关税啊甚至超过了 100%。 他这个报道就特别强调，2024年的9月拜登政府的美国贸易代表在301条款的理解上宣布对14个产品类别加征 25% 至 100% 的关税。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电动车。电动车2024年9月27号美国宣布对中国产电动车征收 100% 的关税，所以中国的电动车几乎没有在美国销售，就这个原因。你看欧洲到今天才开始来封堵中国电动车，你看美国它这个动作是非常早的，而且起步就非常高的。第二个呢，拜登政府做出来的对中国产的太阳能电池注射器针头 50% 的关税，这个也没有免，仍然在执行。那么 30% 再加上这个 100%， 对电动车来讲就变成了 130% 了。那么川普对有一些专项产品，他也在 30% 的这个对等关税之外，芬太尼关税之外，他也有一些特别的关税，这个也不能够减免，也要累计的，包括锂离子电动车的电池、非锂离子电池零件、其他关键矿产物、码头的起重机器、钢铁和铝以及钢铁和铝的制品、口罩 25% 的关税。那么再加上 30% 的基本关税，这就到了 55%。 半导体征收 50% 的关税，那么再加上 30% 的普遍关税，这个就70了。所以从以上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具体的明细来看呢，我们对美国实际征收中国的关税还是需要建立一些基本概念。第一呢，是最低的关税的税率，目前执行的一档呢是 37.5%。 这 37.5% 主要是适用于2020年2月14日清单4的这些产品，它包括预制食品、饮料、矿产品、肥料、鞋类、木制品、陶瓷制品、玻璃、纺织品、车辆、飞机、船舶、艺术品、古董等，就这个系列啊，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普通的消费品，这个是执行的是最低关税的。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苹果手机，苹果手机从郑州出口到美国来，它就30%的税，这是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呢，是电动车是最高的关税，超过 130%。 第三个概念呢，对一些关键的产品，美国是希望与中国脱钩的，不希望中国进口啊到美国来，包括钢铁、铝，包括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芯片，你不能向美国来出口，包括太阳能，这些关税呢都是在 80% 左右，所以几乎没有可能啊相关一些产品到美国市场来。第三个概念大家应该有的，就这些关税几乎是美国对中国的最终执行的关税。因为昨天有网友分享了，所谓这个停战协议，实际上川普并没有兴趣进一步降低对中国的关税的。所以说如果你在中国从事对美国的外贸的业务的网友，或者你们的亲朋好友来讲，对这个明细啊就应该更深刻的理解，就不要指望啊这个还是所谓的暂停期、休战期。因为美国与越南的永久性的关税，它的基础已经摆在那个地方了，20%，你不可能比越南更优惠。所以 37.5% 的这个关税呢，有一些消费品的关税，它就是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的最低关税。所以说不要去期望啊美国会进一步的大幅度降低现有的所谓停战协议双方认可的关税标准，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从长计议。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